有此殊胜的因缘，让我再次来到美丽的枫叶之国加拿大温哥华，和大家相聚，法喜充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法师义工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佛友们，愿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因缘普照人间，众生离苦得乐，世界吉祥和平。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佛教思想指导人生，儒家的教育孔孟之道，使人更加理智，爱国爱民，国泰民安，用佛法铸造心灵的健康家园，用慈悲化解人间的烦恼和忧愁，用愿力促成心灵的净土世界。从台湾到美国旧金山纽约，一路走来，看到了多少佛友在努力的精进，学着菩萨救度众生，又有多少佛友25年的慢性病好了，又有多少人找到工作，又有多少人的婚姻开始美满，学佛学法一片祥和，感恩众位佛友的护法，功德无量。天灾人祸不断，连续的空难，加拿大每年有60次以上的龙卷风，新瘟疫、埃博拉、叙利亚的战火，仅仅4个月的战乱已经有19万人死亡。最可怕的是，每天世界上有22400多人死于癌症，所以每天的烦恼和我们的精神的压力，造成恐惧，我们的忧郁、自闭症，更让现代人好像处于了崩溃的生活边缘。学佛就是要学会解脱自己，学佛就是要修心，要修掉自己不好的心态，修心就是要纠正自己不良的行为，学会爱护众生，广结善缘，你才会有贵人缘。学会慈悲喜舍，就是在修菩萨的资粮。佛法的智慧就是让我们解脱人间的痛苦，让我们一起把佛法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实现佛法化。什么事情我们在人间都不能太留恋，你则心无挂碍。每一个人都在挂碍当中生活着，一个不能原谅别人的人，他的心永远不会安定。所以抛弃人间的假智慧，显现佛性的真智慧，那才是我们做人应该得到的一种超出人间的智慧。想一想，有多少人活在别人的感情当中，自己的感情完全被其他人所操纵着。有一位年轻人问，乔布斯说，请问乔布斯先生，你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乔布斯说，来自精确的判断力。这个年轻人说， 精确的判断力又从哪里来的？乔布斯说，来自经验的积累。年轻人又问，你的经验又是从哪里来的？乔布斯说，来自无数次的错误的判断。所以想成功学佛的人要善观因缘，是你可以随缘接受自己有时候做错的理念，但要忏悔。从忏悔当中，我们要学会增上缘，因为这是你增进你上进的一种缘分，你才会增加智慧。所以现在很多人放错自己的位置，犹如乌龟在地上爬，它永远跑不过兔子，但是乌龟在水中游永远比兔子游得快。知道自己的能力，才能做好有能力做成的事情。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该求的不能去求，因为当你不该求的你去求的时候，你会带有一种痛苦的心态，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欲望之中，这样你的心就不安了。所以我们要想心安，就不要去乱求，我们不要去做任何不应该让自己做的事情，我们则生能安呐。所以能付出爱心的人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所以你拥有的都将随着你的死亡而成为别人的。其实一个人一辈子所拥有的根本用不完，我们拥有的房子 70% 是空置的，只有 30% 归我们使用。我们一辈子赚的钱和财产 70% 是留给别人的，而我们真正自己用了也就是 30% 而已。所以作为一个人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今天去多得，实际上我们就留有更多的遗产。希望大家要学会，我们不能成为别人的牺牲品。我们如果去追求，我们就会失望，求的越多失望越多。这就是佛法经常让我们懂得世事无常，学会用智慧来让人间得到更多的平安。所以无欲自然刚，无欲自然心如水啊。有一个弟子他问师父说，师父啊，在沙滩上为什么我跑不快呢？师父说，为什么你在沙滩上跑了就会摔倒，但是你却摔不伤呢？弟子说，因为沙子的保护，它柔软的沙子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我们人也是这样。师父说，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在沙滩上跑不快的原因了吗？学佛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学佛人的功德都是伴随着付出和辛劳的，所以既要跑得快，又要避免摔伤的危险。人间出成果的人，个个都是伴随着风险和隐患的。所以看见别人成功了，不要去嫉妒，不要去难过，因为那是别人自己所得呀。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这样你才会一门精进，好好的达到佛的境界，让自己重登彼岸。如果你今天开悟了，你不会为你的过去再难过，这叫逢苦不忧。因为苦就是让我们得到甜的前奏， 一个小孩子从小生出来，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苦，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甜。所以我们一切人间的东西要得失从缘，也就是说不管得到了和失去了都是缘分了。今天我们能够有殊胜的因缘，那是我们上辈子所修。如果今天夫妻还能相聚，那也是上辈子的缘分。如果我们今天还能跟孩子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说明我们跟孩子还有善缘。所以等到哪一天缘尽了缘没了，实际上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希望大家得失从缘，因为人间一切友情的烦恼均来自无明啊。就像很多人因为他不知道母亲生出的儿子很多时候都是他过去的先生，所以当一个母亲有孩子之后，他爱护他，他就开始迷恋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在恋爱之中，在还前世的报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就叫无明，所以自己做错的知见，也就是说我今天做错了，我认为是对的，那你就错上加错。台长经常跟别人说，自己的错误很难马上就明白，犹如一个人扭自己的衬衫一样，一颗纽扣扭错了，你不知道，一直会扭下去，等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呀，我原来全部都错了。这就是人的错误的知见，唯有用佛法的智慧来自我检验自己，了知无明，断除贪念，你才会得到解脱呀。很多人问台长说，台长，我天天吃苦，我很难过，我怎么修行？台长告诉你们，吃苦就是在转业，吃苦就是在转你的心，所以不要怕吃苦，因为到人间吃苦就是在消你过去生当中的业力，所以转心消业，你才会把生活中的一切苦化为乐。苦实际上就是快乐的因，所以我们在人间要以苦为乐，提升境界。什么叫苦？因为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想一想，当我们小时候觉得很苦的事情，现在还有吗？想一想，当你们牙齿痛的时候，你们那种痛的感觉，现在还有吗？当某一个人在生孩子的时候，他的痛，现在成为一个老妈妈了，他还会有这些感觉吗？这就是佛法所讲的，人生的一切都是虚幻在变化当中。台长告诉大家，有一名妇女，她发现三名白胡子的这个老伯伯长者坐在她家的门口，这名妇女不认识他们，就说，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三位长者，也许你们饿了，请进来吃点东西吧。这个时候三位长者就说了，我们不能一起到你们家里来的，因为我们的名字有三个名字，分别叫做财富、成功还有健康，这个时候你和你全家商量一下，请我们哪一个人到你家先进去。之后丈夫说，哎，请财富进来，因为财富到了我们家之后啊，我们家就发财了，发达了啊。所以呢，结果呢，他的这位妇女说，我们还是请成功进来吧，因为只要成功了，我们什么都会拥有了。 最后是女儿非常的智慧，女儿说，爸爸妈妈，我们还是请健康进来吧，一家人身体健康最重要，身体健康可以享受幸福的人生啊。丈夫对妻子说，听女儿的吧。接下来他们就把健康请进来，健康老人一进来之后，那两位长者也进来了，结果后来就问了老者，那么你们为什么健康老人一进来你们也跟进来啊？这位老人就说了，因为我们会陪伴健康到任何地方，我们的财富和成功都离不开健康啊。如果你们单单的请财富到家里来，你会失去健康；如果你单单的请成功，你会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人生幸福的基础就是保护好你的健康。人在贪名贪利的时候，早就忘了自己应该注意的健康生活和身体。学佛人身体和心灵都要健康，这是学好佛的基础啊。我们说每一个人来到人间，实际上都是带着一些福报来的，但是呢，福报和他的罪孽都同时带到了人间。福报很容易享受完，而罪孽一直攒存在你的心中。所以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不懂因果，我们自己现在所受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因。想一想，我们不注意自己刷牙口腔卫生，我们的牙齿就坏了；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肺，我们的肺就坏了；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肝，我们的肝就坏了。这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注意去爱护它，这也是父母给我们的一种缘分呢。所以任何损害自身健康的人，实际上他都是不孝顺。希望大家懂得安之修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修福修慧。如果我们天天造业，福报则损，所以几乎晚年身体心灵都会非常的凄凉的。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懂得，想把自己的晚年，想把自己的人生彻底有一个变化，就要完全的依靠自己的心态，因为心态决定了你的命运。试想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如果你们现在的心态还恨，还难过，还为着别人自己做错的事情天天的纠结，你们活在别人的痛苦当中，也给自己带来无尽的伤痛。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位老妈妈，她就是告诉我说，她要死了，她也不会原谅她的儿子，因为曾经当了很多人的面侮辱过她。结果她身体真的不行的时候，孩子跟哥哥讲，他的女儿跟哥哥讲，妈妈要走了，你赶快来看看他吧。结果哥哥跪在妈妈床边上，妈妈你原谅我，我做错了。这个老人家就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几几年几月你曾经在某个时候讲过的一句话，我永远不能原谅你。人就是气量这么的小，心眼这么的小，就是这么一句话让他记一辈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开阔自己的胸怀，忘记过去，才能看到未来啊。台长天天呢在广播里给大家呢做节目，那么每天呢当场回答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一个听众呢 请台长看看他女儿，台长指出他很善良，工作中人缘好，但是感情运不顺，脾气虽好但是倔得不得了。那么听众呢知道他女儿呢的确是这样，台长还看出他的子宫肌瘤因为有流产的孩子导致，如果不超度的话会有麻烦。台长提醒他要注意身体，因为他女儿总是觉得工作第一，从不肯好好看病。台长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
您看一个1973年属牛的，
这人还不错，良心挺好的，
对，心地挺好的，
对，很善良，工作岗位上人缘也不错，嗯，
对，他特厉害，他年年在单位是申请承担者。
这个孩子呢，唯一的一点，
嗯，
就是叫他要注意，虽然他是先生工作者，但是他的感情运还不是太顺利。
哦，对。
你要叫他稍微念念心经的，他不开智慧，你别看他脾气好，倔起来倔得不得了。嗯，
是。另外他那个身体，他原来好像子宫有个肌瘤，不知道严重不严重。
我看看，我看里面有打胎孩子，嗯。
哦。
他有打胎孩子的。
对对对。
嗯，他根本没超度走。
哦。
你要赶快帮他超度，你要不给他超度的话，他会有麻烦的，嗯。
哎，谢谢。
因为他从来不好好看病的这个人，嗯，
对对对，是，从
他老觉得工作第一嘛，嗯，
对对，没错，他不看病的，
是，这个等到哪一天闯大祸就麻烦了。
哎，谢谢谢师傅，感恩你，感恩师傅，感恩，
谢谢。实际上，我们在做人当中，心要宁静，我们的智慧就会生出。一个人心态不好，他没有智慧，智生则事成。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问题都能够有办法，这个人就叫有智慧。所以修心养性，实际上就是在人精神的成聚当中积累力量。所以当一个人为什么要休息，我问你们，很累很忙的时候，这个人慢慢的在花自己的力量。当一个人已经拥有力量的时候，他是睡完觉之后他才会结聚力量。所以当一个人休息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在充电。希望大家懂得心念一定要保持纯洁。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睡不好吃不好，因为他的心杂念太多，他很累，所以他睡眠也不好，他充电就不能充得好。希望大家身体要自然健康，因为不健康的原因有一种叫贪。当大家知道这个贪来的时候，你的心就像火一样。我问你们，当一个人想买一个好的房子的时候，他的火就来了。为什么我还买不到？为什么我借的钱我以后怎么办？这么多的贷款我要还，所以他的火就上来了。然后接下来，不遏则燎原，也就是说你不去遏制他，你的贪心会越来越大的。有了房子还要更多的大房子，要海边的，要 house。 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留学生曾经跟我讲过，刚来的时候他想象一下，我到澳大利亚只要买一辆摩托车就可以了。结果来了之后买了摩托车，过几年又买了汽车，买了汽车之后呢，想一想我要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就换了一个比较好的，接下来又看见 Mercedes， 又要想换 Mercedes。 人的欲望它会慢慢的膨胀的，如果你不制止它，它会越来越厉害。台长告诉你们，就像谈恋爱一样的，今天感情深一点，明天感情深一点，这就是欲望的膨胀。希望大家要懂得欲望像水一样，如果你不改，不把它压制住，它就会滔天泛滥。 人的嗔恨心像刀一样，因为当一个人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如果不收敛，他则会伤害你自己。人之愚痴心啊，不知则会悔过。一个人为什么会做错事情，就是因为他做错了不知道错，所以他还会再做错，所以总是在后悔的生活当中活着。所以台长说，我们每个人到人间来，实际上都是受到因果的牵连，我们来消业的。所以因为我们不懂因果，所以制造每天的新业，天天在制造的一些错误，我们几年就可以把自己上辈子和这辈子的福报折腾完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年纪轻轻就这么倒霉，为什么有些艺人的孩子生长在无忧无虑的家庭当中，最近出事的某一个电影明星的孩子吸毒，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年轻就到监狱去？因为他人间的福报享受得太过头了。所以希望大家懂得天上地下，因为首先记录的是你的意念的东西，意念就是造成你口业和身业的根源。所以很多人不懂，以为我脑子想坏动脑筋不会有报应。我问你们，如果你们走过银行，偷偷的走过银行之后，如果你们想象一下啊，到银行我想自己进去，然后拿出一把枪对着他们，把钱拿出来，然后拿了一大把钱我走了，你是不是在犯罪？你看见马路上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你脑子就想了，我现在进去，进去之后我马上跟踪到她家，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说是不是在犯罪？所以意念犯罪还胜过你的行为。很多人以为脑子里想没有关系，实际上脑子里想任何不好的东西对你伤害更大。希望大家要懂得身口都不要造业，意念也不要造业，意念一动，天上地下全部会发出声响，就像音响一样。所以护法神听得非常的清楚。这位老先生，请您把手放下来，因为你就是比较想自己的人，你手这么一放，后面看不见了。所以一个年纪大的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要为别人活着，想着别人而想。谢谢你。我们人要懂得，因为我们的思维每一天没有停过，所以我们的想动思维就会产生出一种脑电波，不停地在动，所以我们护法神全部都会记录下来。中国人过去就讲过，头上三尺有神灵，学佛要真修，学如来我们要成如实之道而成正觉呀。佛教讲三世因果，实际上指的就是今生你所有的作为，就是因为你上一世你做的行为所受的果报而已。因为你上辈子没有积德，所以你这辈子才会受苦。因为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功德，你这辈子会享受你的福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投胎投的比较富有的人家，或者投胎投的爸爸妈妈身体比较好的人家的原因。所以那么现世的善恶业，那么又影响到你未来的苦果。 也就是说，今天你还在做坏事，你下辈子一定得不到善报。末法时期已经等不到你下辈子了。很多人在今世就做了很多的坏事，当场受报，抓进去枪毙，那些都是现世报。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不造新业才能保住未来，我们消除过去的旧业，我们才能造成更好的新业呀。社会上有很多的人整天的抱怨，我们生命很短暂，我们不要将生命再浪费了。实际上在你抱怨生命很短暂的时候，你已经在浪费你的生命了。学佛人精进的修心学佛，就是挑战自我。我告诉你们，一个人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你想改变别人，非常的困难。大家都知道，家庭里想改变妻子、改变丈夫、改变你的孩子都非常的难。台长教你们学佛人一个方法，如果你想改变别人，你首先先改变你自己，这就是如理如法之道啊。所以修心就是修掉你心中不好的烦恼，修行就是修正你的行为，所以修心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抱怨。我们抱住怨气，这就叫抱怨。你把怨气一直抱在身上，你就会越来越沉重的有怨气，叫抱怨。所以放下怨气，你才能不把这些怨气抱起来，那你才会没有怨气。一个没有怨气的人活在世界上，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个心灵纯洁的人，这样的人才会在人间自由自在啊。有一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呢想砍一点树，想砍一棵树去卖掉，能够补充一下家里的钱财。结果呢，他呢贪心，找到一棵很大的树，居然呢三天时间也砍不下来，最后好不容易把这棵树放倒了，他又抬不走。所以如果你砍一棵小树的话，或许你早就扛走，可以换钱，家里条件也会有些改善了。所以我们的人心啊太大，每个人都愿意要做大的事情，不肯做小事情，所以忘记了自己身体的能量和你自我的能量，你才会产生失望啊。很多人就是愿意做很大的事情，但是做不到，接下来就是失望，伴随着失望，那就是慢慢的绝望啊。希望大家懂得，我们不要瞪大眼睛去寻找财富，因为贪心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东西你会忙忙碌碌，最后两手空空啊。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佛，放下自我，该我的是我的，不该我的就不是我的，这就是佛法界讲的随缘呐。我们一个人只要善良一点，他就会产生正知正觉。如果一个人每一天都是为别人活着，他就会做错，做不会做错事情，而是做对，就是正直。台长经常说，母亲为什么伟大？因为母亲心里没有自己，只有孩子。所以一个母亲才能有正知正觉，她永远为着孩子，孩子才会永远爱着她。所以 发现自我心里如果有病，今天我难过了，我想不通了，我很恨某一个人了，你就要用妙法来对治你自己的毛病。台长教你们，既然做错了，必须要改正，一个人就会得正念。如果你经常说我做错了，你慢慢的就会不会做错。如果你天天认为自己没有错，你会越来越错。所以这就是佛法界讲的叫偏执。一个人执着的我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你一定会走偏。改正错误不就是从偏执修正吗？所以正知就是我们要正确的知道这些事情的正确的一个道理。产生的正觉就是悟性，一个人必须开悟，必须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树有根水有源，所以才会产生善能量。台长告诉你们，经常心中有善良的人就不会常有灾祸，这是我们老祖宗讲的一善解百灾呀。有一位朋友，他去拜访事业有成的学者，他就说，这个世界你能告诉我有没有命运啊？结果这个学者就说，当然有啊，既然命运注定，那么我要奋斗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事业成功者抓起他的手，要帮他假装的看看手相，告诉他算算命啊，告诉他啊你的这个事业运啊，这个命啊，啊这个身体啊，啊看他手相。结果说，把你的手啊现在呢握起来，你的命运线在哪里？这个人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掌心当中啊。成功者说，命运虽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是在别人的嘴巴里的。很多人的一生做错事情，就是因为别人说什么而他去相信什么，就是因为别人说他不好，他就改变了自己正确的理念。所以这个就是你命没有控制到自己的手掌心当中。成功者告诉大家，他说，命运绝大部分是掌握在你的手中，但是还有很多的命运线是流出你的手掌的，所以部分是人为所不能控制的，这就是你的命。能控制的就叫运。台长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人的一生能否成功，实际上命占有 70%， 而运占有 30%。 所以很多的人想拼命的改变自己的命非常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改变他的命运。大家想一想，算命算命从来没有说算命运的，实际上运是你自己在掌握，想用这 30% 来改变你 70% 的确很累。但是当我们学佛之后，有菩萨的保佑，我们就能用 30% 来改变自己的命。这就是学佛人叫学佛改命。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学佛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2500年之前我们的佛陀就把佛法带入人间？这就是要学佛学法来改变自己真正在人生的命运啊。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当下，佛法界讲叫当下，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苦乐已经过去了，所以过去的我们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人对别人过去的恨就像一个电脑的病毒一样，一个 antivirus 藏在你的心里。今天我嫉妒别人，又是一个病毒放在了你的心里。今天我恨这个恨那个，我嫉妒这个，而且我很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你的心充满着病毒，你终有一天会死机的。所以把心完全的抛开，把过去不好的事情全部忘记，你才能拥有明天，装进你更善良更慈悲的心啊。所以过去的苦乐已经过去，未来的苦乐我们还没有到来，所以把握住今天，不要瞻前顾后，不要去恨别人，不要去报复别人，因为恨只能报复，只会加重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因为恨别人，别人痛苦，你自己也会痛苦。台长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不小心掉了100块钱，你好像掉在什么地方，你会不会花200块钱的车费再去寻找它吗？这个简单比较傻傻的问题，台长告诉你们，但是现在的人就会这么做。为什么？被人家骂一句都花了无数的时间去难过，为了一件事情发火之后，结果损人不利己，气出了病来，伤害自己。这不就是花200块钱去寻找100块钱吗？明知失去了一段感情，这是不可能挽回的，却一直在心里难过着，伤心着，回忆着，这么不停地伤害着自己，这难道不叫执着吗？希望大家永远要明理，永远要知道这个世界过去就叫过去，因为过去的不可得，未来的还没有得到。把握好你的当下，那你才是尊重你的人生啊。佛陀从来不勉强别人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我们的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他只是告诉众生何者是善，何者是恶而已。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善恶要自我选择。今天我们在人间做了很多恶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到今天还不肯承认自己做错的这个原因，这就是伤害自己的根。所以生命还是要靠众生自己掌握的。我们告诉大家，如果是一批驴子，他吃再好的草也不能成为一匹骏马，因为我们执着和分别心在控制着自己去修行，所以就算你再精进，你也不会成佛的。有一个富人，他看到一位农民，他的朋友很穷，他想帮助他，他呢送给他一头牛，叫他好好的开荒，等到春天来的时候，我会把种子给你带来，撒上种子，你秋天就会离开贫穷了。穷人也满怀希望的谢谢他，想奋斗。可没有几天，牛要吃草，人要吃饭，日子比过去还要难过。他想，不如把牛卖掉，卖几只羊，先杀一只羊吃，剩下就可以生小羊，长大就可以卖掉再赚钱。吃掉一只羊之后，那一只小羊一直生不出小羊，日子又艰难了，他又杀了一只。 穷人想，这样下去我又会挨饿了啊。他把羊卖掉，想我买个鸡吧，鸡可以生蛋，所以蛋可以赚钱，日子会好转。过一天，他一天天艰难的日子他又忍不住了，因为鸡蛋不能满足他的生活要求，所以他最后忍不住杀鸡了。杀到最后一只鸡的时候，这个穷人彻底的无望，而且致富他也不想了，他不如把鸡全部杀了，打一壶酒，三杯酒下肚，万事不愁。结果春天到了，犯发善心的妇人到了他家，送种子来了，发现穷人正喝着酒，吃着咸菜呢，家里一贫如洗啊。这个时候妇人就走了，穷人依然是穷人。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很多人都有过梦想，想有过机遇，也有过行动，但是因为坚持到底，到最后，这是最难最难的。学佛人想成功，最难的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所以，学佛人要想离苦得乐，要含着眼泪化解恶缘呐。今天家里很多人跟你闹别扭，就是你上辈子的因缘果报所为。含着眼泪克制自己，忍辱精进，改掉自己的毛病。因为学佛人的痛苦是一时的，而不学佛的人痛苦那是一辈子的。所以佛法界讲究的是无乱。无乱是什么？就是菩提。无乱就是心不要去乱，静中常智。一个人只要安静了，他就会有智慧生出来。想一想，一个人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可能有智慧吗？在我们中国人文化当中说，当一个人要发脾气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你要冷静啊，冷静啊。在西方社会里边，同样也是叫你冷静，你要 cool down, cool down。 实际上人只有在冷静当中才会生出智慧。台长告诉大家，我们的烦恼和我们的心，因为终日的心烦才会意念才会乱。所以一个人整天的烦恼的人，他不会顺利的。按照我们传统上讲，一个人整天的脸笑不出来的，幸福就远离他了。如果今天你们坐在下面还笑得出来，说明你们还有一些幸福。如果你们开怀大笑，说明幸福已经来到了。台长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不去索取，所以我们才不会执着。想一想，今天有个两房一厅、三房一厅，觉得住得很好了，那不去再烦恼有更多的房子要为我所用。我告诉你们，在我们澳洲跟加拿大一样，也是地非常的大，而且呢，地呢很远的地方很便宜的了。很多人在城市里两房一厅一看，哎，蛮舒服的啊，这个厅也很大的啊，很好。结果呢，参加人家一个 party 啊，一个 party 到人家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一看，我的妈呀，豪宅呀，一进去他就不想出来了，楼上跑到楼下，哎呀 bathroom 有多少个啊，哎呀厨房这么大呀，哎呀可以跳舞了，心里开始痒了，动了，我要更大，我要更好。就像人一样，自己的太太天天看着她，不觉得她很美丽的，她看见外面的女人都比她的太太好。实际上她太太最好是良心。我告诉你们，就是把玛丽蒙露嫁给你们，你们看十年也不会觉得她很美丽的， 因为真正的美丽是由心而出的，不是你的外表，这才是学佛人的心态呀。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学佛人要用平等心来对别人，也就是说天天要把别人看成自己的父母，把小辈看成自己的孩子。你想一想你还会生气吗？想一想，我们很多人对事物的要求太多，达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伤害自己。所以以人之情感己之心，因为换位思考，你要明白万事要换位思考。昨天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在中国一个20岁的大学生在兰州，因为他的女朋友被一个男的大学生抢走了，两个人正在马路上谈恋爱，他冲过去一手一刀把两个人扎死了，然后有一个人过来劝阻他，把那个人也刺伤了，最后他知道要偿命，自己也自杀了。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就是我执，因为抢女朋友是对方这个男人的自私行为的感觉，那么他杀人因为也是感觉到自己我不能忍受，才做出这种错误的行为。像这种人就是叫我执。什么叫我执？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执着于自己的感受、想法和面子，时时刻刻以我为中心，保护自我，追求自我，由此才会产生种种的对立和烦恼啊！希望大家不要老想着自己，学母亲的伟大想着孩子，学菩萨的伟大想着众生。我们要像雷锋一样，天天想着别人，你会得到更多。实际上，我们只管不出，不问根源，那你一定会得到更丰硕的人间果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成长，长成大树的。所以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结出果实的，同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完美的人生的呀。所以不是每一颗心都能获得宁静，也不是每一份感情都能走向永恒的。所以希望我们懂得人生那是不圆满的，因为到了人间就找不到圆满，所以去寻找圆满的人一定会带着自己心的缺陷而承受着心的痛苦，这就是一种常态。希望大家懂得，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要随缘，知道每一件事情既然不圆满，我就好好的随缘，学会坦然地面对存在的人生的烦恼，这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好的心态啊。台长246在电台里经常回答问题，那么有一个听众呢，是当地一位同修的表嫂，她得了荨麻疹，因为医院里的误诊啊，导致肺部感染，进了重症病房。那么同修知道之后呢，已经住院十几天了。同修呢和他表哥马上就是念经许愿放生，那么放完鱼烧完小房子之后，居然下午啊全部把管子就拔掉了。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
师父有一件事想跟师父分享一下，真的不知道太直白了，就是前几天我们这边有一位同修的表嫂了， 他因为被医院误诊，原来是荨麻疹，后来误诊了，然后就耽误了时间，荨麻疹就到肺部，
哎、
引起肺部感染、
哎，
然后以后就是到急症病房。
哎、
前几天他表哥告诉他已经在医院里重症病房躺了十天。
哎、
后来就同修叫他表哥，让他老婆稍微有点醒的时候赶紧许愿放生，然后同修要帮他烧小房子。就是前天我们帮他放完生以后，小房子49张结缘烧下去以后，下午管子全部拔掉了。
啊、
哦，
你看。
那对，因为他表嫂呢以前有在念，就是但是他不识字嘛，就是念得很慢，就这样的。
嗯。
然后到下午我们放生完了以后，同修电话打过来。他说太感恩菩萨了，他说他表嫂就是管子全都拔掉，已经在医院里十几天了，就在重症病房里。
啊、哦、
真的师父太感恩菩萨了。
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句话，要记住心诚则灵，明白了吗？
对，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有一位禅师问他的弟子，你烧一壶水，如果烧到一半你发现柴不够了，那么你该怎么办？有的弟子就告诉他去买，有的说赶快去找，就是有的说去借，但是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的。这个师父就说，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壶中的水倒掉一半呢？所以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总不能万般如意的，希望我们大家要懂得有舍才能有得呀，舍去人的贪心，舍去人的欲望，得到的是心境平安，舍去自身的利益，你将得到众生的善缘。所以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他就拥有了善缘和贵人缘。希望大家多多的帮助别人，善缘就会在你的身边出现。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恭敬，说尊敬别人的话，要学会有爱心的说话，常说正话，不说假话，那就叫口吐莲花。所以让自己心中的佛盛开莲花，口说佛言，行为佛动，意为佛念，言为佛语，这就是成为人间佛的基础啊。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喜欢看别人的过失，因为看别人的过失就是让自己烦恼的根源啊。你越看别人做错事情，你心里越烦恼越难过，时间一长你就会恨自己伤害自己的。所以学佛人的心不能计较别人的过失，对自己的信仰要时常经受其考验。我们在生活中为人处事，往往的被他人的态度和行为改变了自己对人生的信心、心情和做法。因为别人的影响让你改变了自己，就犹如开车的时候，你如果正在说话、打电话，你可能忘了拐弯，或者去哪里，你就会找不到目的地。希望大家学佛人一心学佛，少说别人短，多讲自己长，这都是一种好的心态。用现在的话讲，就叫正能量。多说好的，你的心会越来越好。天天看见别人的缺点，你的心中一定有缺点。所以把自己的心弄得越来越纯洁，你就会拥有更好的心态啊。有一个孤儿，一个孤儿在马路上要饭，这个在大街上去乞讨，正好有一个妇人呢路过，这个妇人呢路过之后，这个孩子说，先生啊，你可怜可怜我，给我10块钱吧。这个妇人呢非常发慈悲心，就问孩子啊，你父母呢？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孩子，你住在哪里啊？我就住在工厂里废弃的仓库里。好， 孩子，你跟我来吧，先生，我只要十块钱，可怜可怜，你就给我十块钱吧。这个妇人说，我给你的不会何止十块钱的，你跟我来吧。这时候这个妇人一面走一面想，我回去之后叫我的佣人呢、给他好好洗个澡，给他理个发，然后换一套新衣服，请他吃晚饭，然后和我的孩子一起玩，给他睡觉啊，温暖他的心，让他融入我们家里的大家庭。想着走着呢，很快就到家了。这个时候回头一看，小男孩不见了。这个故事说明什么？我们现代人不接受别人的慈悲啊，总觉得要想自己得到的那一点点的眼前的利益，如果我能得到眼前的利益，再大的利益我也无所谓，因为他看不到将来。这就像台长说的，比尔盖茨说，我永远是拿着望远镜在看着这个世界，所以他看到很远。所以我们学佛人如果只为自己所求，不知道付出，一旦眼前的积德利益失去，求佛不灵，马上就会放弃学佛，就犹如这个小孩一样。所以要知道，现在学佛是因啊，福报到来的时候，那才是果呀。人心会在贪欲当中转变的，一个很好的人慢慢的因为贪钱贪名贪利，他的心会慢慢的变化，所以贪念就一点一滴的汇入了贪得无厌的。等你恍然大悟的时候，你人性的改变已经完成了，种下的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造因得果。台长告诉你们，信用卡就是由很多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根据人的贪念而产生的一种消费品。告诉大家，因为你拿出的不是现钱，所以他就可以拼命的去用，因为人的贪念会拼命的去，没有看见钱，觉得这是没有花我的真实的利益。所以同样给你1000块钱，你去花钱和你拿一个信用卡去花1000块钱，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人不能贪。台长告诉你们，人生有三宝，三个宝贝，你们知道吗？第一个宝贝是要学会退让，人要学会退让，因为退实际上就是你生活的一种转换。如果夫妻两个，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家就不成为一个家。所以学会退让之后，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解脱。拒绝退让，你就是拒绝希望。忍耐，这是第二个宝贝。所以忍能够保生啊。一个人觉得自己做错了，忍耐一下，你的智慧的基础就有福分了。所以很多人忍耐到今天，所以他才拥有了这个家庭啊。很多人不能忍耐，他就失去了家庭。很多人不能永忍耐，自己的孩子在骂我，在做错事情，他会失去孩子。就像很多人在公司里，我不能忍耐，你会失去了你的职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忍耐。台长经常跟你们讲，忍天下难忍之事，成常人难成之事，不败人生，忍者无敌呀。第三个宝贝就是圆，方圆的人明白天下一切都是虚空的， 所以不可得。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因为今天得到了，明天没有了。想一想，有多少人结婚的时候欢欢喜喜，等多少人离婚的时候悲悲切切。今天的拥有不代表你永远拥有，明白这个道理，就学会做人永远要圆融。有得就会有失，对人间的圆融要学会包容，包容别人做错的事情，讲错的话。台长跟你们讲一个道理，你们去看看汽车的轮子，能在马路上飞跑的，不管是什么动物，不管是什么车，它一定要圆的，只有圆的才能向前跑。人间的事物只有圆融才会发展，才会进步啊。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台长开法会经常喜欢讲小笑话。有一次上经济课，就是经济的课啊，老师就问了，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是什么？同学们，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是什么？一个同学自以为很懂，淡定地站起来说，老师，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因为广东人说投资啊，叫投机啊，啊，所以世界上的人实际上对事物各有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的人生效果。你欢欢喜喜笑嘻嘻的过一生也是一生，你悲悲切切的过一生那也是一生啊。所以用乐观的心态来看人生，人生充满着希望，因为有未来嘛。今天再痛苦，不代表我们明天还会痛苦啊。如果我们用悲观的心来看人间，人生充满着惆怅，现实的人生才是你真实的生活，因为我们现实的人，学佛人的心中充满着希望，这个希望就会让你得到永久的安宁和快乐呀。台长告诉大家，人间有四大祸根啊。酒那是穿肠的毒药，所以酒喝多了就伤你的肝，所以肝病毒就是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啊，一个人如果沉迷在色情当中，他就像一把刮你骨头的钢刀一样。所以当一个人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是挖心一样的痛啊，所以要注意。那么气就是生气，那是下山的猛虎啊，你会被他气死的。这就是我前这次在北美每一个法会我都要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在沈阳一个老人家坐汽车，因为跟一个年轻人发生争执，为一个座位，最后老人家被气得打了这个年轻人四个耳光，最后年轻人没还手，笑嘻嘻地走了，然后老人家一气就睡了自己的公交车上，与世长辞 goodbye 了。所以被别人气死了，一个人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气数当中呢？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生气。台长说的第四个祸根是钱，因为钱是惹祸的根苗。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事情发生，有多少人啊出事，不就是为了钱吗？所以现代人啊，真的，台长说，人行鬼事啊。经常好好的人不做，天天做鬼事。说男人有四鬼，你们知道吗？台长告诉你们好吗？早上起来就生气，小气鬼；晚上九点回家是酒鬼；十二点钟回家是色鬼；凌晨四点回家是赌鬼。 那么台长呢就告诉大家，学佛人要有啊修养。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的事情，一辆公共交通汽车啊，就公交车正在马路上开，那么车上的人没有几个，那么最后呢一个人呢就坐在最后的位置上呢正好在打瞌睡在睡觉，这个司机呢不当心啊，一个急刹车，然后呢这个打瞌睡的人呢居然从后面一下子跑到了司机的边上前面一点点，啪一下子站起来，车上边上的人都惊呆了，一下子好了，打仗了，吵架开始了，对不对啊？没想到那个人是学佛的，站起来之后笑嘻嘻的说，司机啊，你把我叫过来有什么事吗？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好的心态，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懂得理解别人，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觉得人生不是算来的，有时候我们智慧的语言可以化解烦恼，平和的心态可以解决难题，学佛人的心要懂得放下看破，你才不会伤害自己。想一想，如果当时他们两个人争吵半天会是什么结果呀？说不定又跟那个老人家一样。想一想，自己跟自己最爱的人天天家里在吵架打架，跟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在斗气，想一想值不值得？从今天开始学佛就改变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当你还拥有的时候你要感恩啊，不要等到一旦失去了再想，我多傻呀，我为什么当时不能忍一下呀。学佛人就是学种因，这个因永远不要去忘记它，因为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就是人总是在出了事之后才会想到我多难过，我怎么办，而我们真正的人是这样，菩萨就是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就已经知道什么的结果会发生了，这就是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的修心。再一次谢谢大家，感谢你们拨出宝贵的时间来听台长的开示，台长不会忘记你们，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好好修行，过完我们圆满的人生。谢谢大家。